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童话或者神话往往是开始的开始的方式，奇怪的故事、奇怪的人物、邪恶的女巫、会说话的动物，还有不可思议的世界，这些东西的目的都是娱乐，或许是为了教训，但是这些童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都是虚构的，他们是想没有事实依据的幻想的故事，不是真实的，他们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故事是真的，它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它是真正发生的。我们今天的故事不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是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是当那些日子。我们的故事我几乎不敢这样称呼它，也许我应该说的是这个历史记录。我们看的历史记载是以当那些日子开始的，换种说法，它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确实发生了。这个圣诞节的早晨，我们要看的是2000多年前发生的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记载，确实发生的历史记载。毫无疑问，我们对今天的庆祝活动充满了期待，对圣诞节的庆祝充满了期待。而现在让我们花时间反思一下上帝在很久以前给我们的奇妙礼物，在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上帝诞生在这个世上，上帝成为人，上帝将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早上，我想来看看路加福音2章1到7节中记载的圣诞节的历史记载。我将讲述1到7节，巴友牧师将在今晚讲8到20节。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天赐的神圣降生。第一点，他在完美的时间点上，在完美的地点。第三，最后，他是一个完美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是路加，他写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是为了准确的记录耶稣的事工和向外邦人传播他的信息的历史。路加本人是个外邦人，他记录了耶稣的出生是为了证明耶稣是为所有人而生的救主，不仅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他以这些话来开始第二章，他说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凯撒奥古斯都发出了一项法令，一项官方律法，所以就是每个世界，全世界都应该被征税。他向整个已知的世界发出了这一项法令，一个适用所有已知的人类的法令，一个针对整个罗马帝国的法令。在他的脑袋里，奥古斯都认为他指挥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控制，有统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并不是世界的主权统治者， 他执行这项法令并不是让帝，并不是为了让帝国的每一个人都登记纳税，他执行这项法令是为了让一个无关紧要的穷人和他微不足道的订婚妻子从加利利的拿撒勒走约九十英里到犹太的伯利恒。如果你知道你的了解罗马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奥古斯都最初被称为屋大维，他是朱利叶凯撒的侄子，但被收养为他的继承人。在朱利叶被布鲁特斯杀死了几年后，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改名为奥古斯都，是罗马最有权柄的皇帝，世界的统治者。他将罗马和平扩大到他整个的王国，他建立了庞大的道路系统，允许人员和货物自由运输，也将福音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是第一个宣布自己是神的统治者，开始了对统治者的人格崇拜，他的臣民要对他进行崇拜并宣布效忠。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这有史以来最大的统治者，当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宣布了一项法令，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真正的君王父神的宏伟旨意，是预言得到可以得到，使预言可以得到实现。上帝的儿子应该出生在伯利恒小镇，也非常的讽刺。当然，主并不需要奥古斯都来实现这个预言，来实现耶稣的诞生，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他利用当时的万王之王来带来了使普世，使这个世界宇宙的万王之王诞生的环境。这很耐人寻味，当想到奥古斯都正在进行他宏伟的计划，但他却不知道最宏伟的计划正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上开始。奥古斯都在他的宫殿里认为他掌控了一切，但与此同时，掌控一切的却是即将出生在贫困条件下的上帝，将在马槽里诞生的神的主。当然这是上帝计划的。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上帝的工作，可以看到上帝使他的儿子在这个指定的时间出生，在这个完美的时间点出生。统治者和他的帝国都是被主利用使用，为基督的诞生和福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许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在我们看向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总统、独裁者，看到一些政党领袖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他们是我们神手中的棋子。我们应该要想要知道主是如何利用他们来传播福音的。主使用通用语言，使用现代的道路来传播福音。 我们应该看主今天是如何用利用全球化和互联网来推进他的国度的。虽然这些人或者事不一定是好的，就像奥古斯都一样，但是主使用他们为了他更大的旨意，为了他更宏伟的目的旨意。不管魔鬼怎么工作，这个世界怎么败坏，但是他的国度会降临，他的旨意会成就，这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这项法令，能看到它是怎么也是安慰个体的一个法令。主利用这个法令将玛利亚从一个不愉快的情况下解脱出来。路加说了，似乎在耶稣出生之前，他们在伯利恒待了一段时间。路加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毫无疑问，发出的这个法令为约瑟和玛利亚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们可以摆脱试图解释一个未婚处女如何怀孕时所面临的尴尬或可能的嘲笑。他们现在可以去到一个很少认识他们的人的地方，他们就不用提供解释了。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表明了我们有一个主宰大事情的上帝，他也主宰着小很小的事情。他主宰着地上伟大的君王，他也关心他微不足道可怜的孩子，他也关心他们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从在最好的时间来到，他来的这个时间对他子民来说似乎一切都失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流亡中回来，他们的国家没有了，他们又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征服，罗马帝国。他们的王位上不再有大卫王的后裔，未来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环境下，上帝派了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选择了一个暗淡的时代，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但是在这暗淡的时代，福音，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他的儿子不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地上君王，也不是一个提供地上财富荣耀的君王，而是一个光，是一个希望，一个拯救者，一个把生命、喜乐和永恒的救赎带到他的子民的心中的君王。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主会向他的子民显现。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强强有力的证明他的旨意，实现他的旨意，他的工作。在暗淡无光的时代里，上帝的应许和福音是最闪亮的。 历史上的这一段时间，主耶稣出生的这一天，就是圣经所说的主的日子。马拉基谈到了即将到来的主的日子，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主的日子就是那些主通过救赎审判的伟大工作有力的证明自己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主他会进入时间，历史时间，他带来救赎或者是或审判。圣经中有一些例子，包括洪水、从埃及的拯救，还有耶路撒冷的毁灭。这当然是发生在伯利恒小镇上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主的日子。但是和其他主的日子不同的是，没有许多鲜明的迹象表明什么在发生，没有一场伟大的战斗，也没有大规模的地震，也没有瘟疫，只有天上只有一道光，一颗星，有一群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还有一个孩子的简单出生。这事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这仍然是主的日子，一个伟大可怕的日子，一个将会带来惊人的救赎福音的日子，也一个会带来可怕审判的日子。主介入了时间，他进入了这个被造的世界，上帝变成了人，就像西缅在路加福音2:34所预言的那样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心情。这对我们来说是真的，在这个很久以前发生的出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绝对的有用的应用。这个出生将被证明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或者他在伟大的日子将谴责我们。我们的救主耶稣会使许多人兴起，也会使许多人跌倒。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从罪中将他的子民拯救出来，使罪人能够重生。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我们也必须重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在这个圣诞节，所以不要忽略他的救赎，不要忽视主在这里的呼召，不要忽略他喊他的孩子悔改、相信、敬拜、侍奉那个唯一的君王，那个万王之王。所以他在这个完美的时间点来了，他也将在一个完美时间再来。今天他在呼召我们所有人看向他，看他所做的，看他告诉我们的。基督他不仅仅在一个完美的时间点来了，他也来到一个完美的地点。我们看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耶稣如果在那边出生是不行的，因为旧约中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到太初就有。所以弥赛亚必须在伯利恒出生。当然这也是主指示奥古斯都发出他命令，让作为有大卫后裔的约瑟和玛利亚去伯利恒，来到大卫城。他们走了90英里的路程。通常大卫城是指耶路撒冷，但是这里作者指的是伯利恒小镇，是大卫出生的地方。我们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从加利利上去了。当我们说我们上哪里去吧，我们意味着我们要往北方去，但是这不是路加在这里的意思，他字面的意思是要上到伯利恒去，因为伯利恒比的海拔比拿撒勒高，拿撒勒在1138英尺，伯利恒在2549英尺，所以他们走了这段路到了伯利恒，他往上走了，去到了伯利恒。圣经中没有提到玛利亚骑着驴子，他可能一路是走过去的，这段艰辛的旅程可能促进了他的分娩。当他们到达伯利恒时，路加提到这个妇女想要住在一个客店里面。孩子们，当时的客店不再像今天的假日酒店，也不像一些旅馆，它不是像一个有很多房间提供客人住宿的酒店，它更像一个家，还是一个家有很多房间，然后你可以花钱在其中的房间住一晚。约瑟和玛利亚找不到一个可以接生的地方房间。我们知道耶稣被放在一个马槽里，但我们不知道这个马槽在哪里，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早期的传统认为那是一个山洞，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可能是一个马厩，可能是客房里面的马厩，或者是一个外面的某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旅馆客房的老板，或者说里面是不是有动物，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客店里面也有房间，耶稣被包在布里，躺在马槽里。所以问题在我们心中发出，为什么耶稣会在这样如此卑微的条件下出生呢？难道他不能出生在宫殿里而仍然是世界的救主吗？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有必要出生在马厩里吗？当然他耶稣出生的地点和方式是有目的的。首先他指向了耶稣被他的子民拒绝，以及在十字架上可耻被咒诅丑恶的死亡。正如耶稣一出生就被拒绝，客栈里没有他的位置，没有他的地方，他的同胞心中也没有他和福音的位置，他们拒绝他一次又一次，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会通常期望一个国王出生在宫殿里， 路加在这里特意在奥古斯都的宫殿和伯利恒的马槽之间做了一个对比。你有奥古斯都在一边，他认为他是自己是神，计划着统治并统治着罗马帝国，但他实际上是被在伯利恒马槽里，在卑微条件、贫苦条件下出生的神人所出生的那个婴孩所统治的。上帝有时候完成他目的的方式与我们所期望的方式不太一样，或者完全相反。主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他的子民带来救赎。他通过弱者和无助的人，将上帝的国度得到推进。我们必须记住，主选择了世界上愚蠢的东西来迷惑智慧的人，选择软弱的东西来战胜强大的人。但是神的愚蠢软弱比人或者魔鬼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具有智慧和力量。耶稣选择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出生，他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也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即将被拒绝的一个前景，也是为了他表明他是为每一种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正如赖尔所说的，耶稣看人的心而不是看人的收入。国王可以来找他，但最贫困的罪人也可以。赖尔继续说，因为我们的救主在这些条件下出生，不被人尊重，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为我们的生活地位感到羞耻。他说，如果上帝认为适合把贫穷的十字架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应该为他感到羞耻。不信神和贪婪的人是可耻的，但贫穷不是可耻的。简陋的住处、粗糙食物、坚硬的床铺都不是血肉之躯所喜欢的，但他们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从进入世界的那一天起就心甘情愿接受的。我们的主在很久以前第一个圣诞节，他就是为了每一种人、每一类人而生的。在我们与基督之间设置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基督自由的、免费的将自己献给所有的人，我们是那一群拒绝这一呼召的人。我们中间一些人也许会说，我是太多罪了，我不能到基督那边去。但是这个故事完全否定了这一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征服罪孽，他是为了把他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为了他子民，他愿意出生在悲惨、贫穷、肮脏的环境中。这告诉我们，他愿意来到你有罪的、不配的心里，因为耶稣正是为了像你这样的罪人，像你我这样的罪人而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有适合基督居住的心，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价值或者我有价值，而是因为你配得这样的救主，而也不是因为你配得这样的救主，而是因为他来到这样肮脏不配的罪人身边。全身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的人需要医生。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悔改。也许我们的罪对基督已经变冷了，他不再是我们的初恋最爱的。也许我们又在追随世界上 卑贱的暂时的快乐，而不是在寻找神的神去追求神的喜悦。也许你的心被这世界上的忧虑烦恼所搅扰，主将你放在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你发现在这个圣诞节很难欢欣鼓舞。耶稣在那很久以前诞生，似乎与你现在的烦恼不相干，似乎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但是我猜想，在做许多不认识的主来说，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大罪人，或者你倒退了，也不要让今生的麻烦使你远离怀疑。你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你，他向你提供安慰、平安和安息，让他带领你走过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周，因为他不会让你跌倒，他不会放弃你。这位全能、荣耀、挑战者，他屈尊到你的水平，他来拯救罪人，他变得贫穷，以便最贫穷的人也能来找他，他变得卑微，以便最卑微的人也可以到他那里去。我怀疑你们不认识耶稣，或者说在这个圣诞节没有喜乐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你不需要他。虽然你是罪的奴隶，虽然你死在罪中，但你对罪人的救主没有渴望。所以我挑战你，我恳求你考虑这个救主，这位以他以孩子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救主，这位全能荣耀的创造者，天国的主宰，宇宙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贫穷卑微的，使贫穷卑微的人能够来到他那里去。这是超越知识的爱，这是所有爱中最伟大的爱，用语言不可以描述的爱。他为了敌人而来，他为了那些不要他的人、拒绝他的人而来，他为了像你这样的敌人、罪人而来。因此我恳求你在这个圣诞节不要忽视他，在你还能听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要忽视他，而是要转身，把你的罪孽，把你坚硬的心放在他面前，相信他，他是罪人伟大的救主。不要转身离弃他，而是转向他，相信他，相信伟大罪人的救主对你的救赎。和圣徒一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为他已经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欢欣喜悦，也满怀期望的看望向他的应许，他即将为我们做的，他将为我们做的。让我们来唱诗篇颂扬303。以赛亚说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我们有耶稣作为人，也作为神，100%的人，100%的神，是唯一那个能够 带除去我们罪孽的人，罪孽的那个，他作为一个完美的孩子出生了。一个出生在皇宫里的皇室孩子拥有所有皇室的权利，但是对我们的问题却无能为力，对我们背上的罪孽咒诅重担没有任何办法。但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和地点出生，满足了我们拯救，满足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所有条件。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上财富和力量来拯救我们，他也不能拯救我们，我们需要这个在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出生的孩子，这个长大的孩子，这个死而复生死而复活的救主仍然住在天堂，在等待他每一位圣徒，他是我们完美的救主。斯布珍说到，他说他是无限的，也是一个婴孩，永恒的却由女人所生，全能的却需要被女人抱起，撑起一个宇宙却需要被母亲抱在怀里，是天使的王却被誉为约瑟的儿子，是万物的继承者却又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被人看不起。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活得很完美，他确实像一个孩子一样哭泣，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过了一个无罪的生日，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从未有一次不做正确的事情，他没有犯过罪，他也没有想过犯罪，他为你做了这样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你能够获得自由，从最终获得自由，他把他的意给你，这样你就可以从你的最终得救，这样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无罪，你可以认识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并永远的享受他和他相交。这位救赎主变得贫穷，他生来贫穷，使我们可以富有，在恩典中富有，在与他和他的灵的关系中富有，他躺在马槽里，以便我们能够和他一起生活在天国，他没有出生在宫殿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永远生活在天上，他出生了，他被命名为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在圣诞节收到很多礼物，但毫无疑问，耶稣基督是史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礼物。今天他又被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2000多年前，客店中没有他的位置，但在今天，你的心里有他的位置吗？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主日，众多日子里中的一天，历史上具有永恒影响的一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具有永恒的影响。但感谢主，感谢主赐予了圣诞节，让我们赞美他的名字。今天因为他介入了历史，为你我这样的罪人进入了时间，他反转了那个咒诅，反转了诅咒，他为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可怜的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谦卑自己，从 女人中诞生，为女人所生，上帝成为人。我们拥有的是怎样一位伟大的上帝，所以让我们赞美他的名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信实荣耀满有荣耀的上帝，我们被你的工作所震惊惊喜，主啊，这是怎样的爱啊，你成为和我们一样但没有罪，你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你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你的子民从我们犯的那些罪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罪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丑恶，求你让我们转向你，转向那个救赎主，唯一的救赎主，让我们能够敬拜你，全心全意的敬拜你，在这个圣诞节能够欢欣喜悦。我们奉唯一的主、唯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